为了之后更大的反差，那么这里就需要有更大的善意。钟叔对食物多在意的一个人呢，现在都愿意分享这么大的肉丸了，虽然也是慷他人之慨。因此即使没有机遇，如果这里没有岩礁拦住基廷进入地下室也是必死。发现造物主奉俊昊的安排之严谨了吧，不论如何基廷都是必死，第一个死且被根室杀死。也正因为如此，同样为了增加张力，基廷的善意需要再次加码，于是他也再加了一个肉丸。
아니내가쌤한테부탁할게하나있잖아
뭐어떤
이게아그뭐라고그래야되나
克服创伤又是一个 flag， 每一句台词都是预兆，而且都是反转性质的预兆。总算到这儿了，我憋了整部电影的暴论总算可以展开说说了。为什么我觉得山水石就是按照指环王里的魔戒设计的，从山水石出场时开始梳理。山水石的主观镜头，它凝视着机宇，配合万花筒一般的天花板墙纸，原是机宇成功被它吸引。再看这儿，基宇完全入迷了。
민유가야이거진짜상징적인거네
这里说好笑了都算钟叔在给山水石洗澡了。这儿放大版的山水石轮廓豪宅凝视着基宇，吸引基宇走进了它的内部。这儿还是放大版的山水石启发了基宇，将全家人都送进了这座豪宅。这儿山水石第一次有了成为武器的征兆。这儿物理学不存在了，山水石响应了文光的地狱复仇呼喊，主动找上了机遇。
진짜로얘가자꾸날따라
这儿山水石明确的被当做了凶器。那么这儿就和基泽摔那一跤并不意外，是作为钟叔底层互害的惩罚一样。我在这里也并不认为石头就是因为意外摔了下去。如此关键的两个节点，这么重要的转折，八流的导演才两次都用意外来推进。最基础的编剧工具书都强调慎用巧合，因此我认为是山水石抛弃了机遇，就像魔戒抛弃了 Gloom。山水石无限放大了基宇对财富的渴望，一步步引诱着基宇异化，抛弃人性，乃至向更弱者举起屠刀。然而在基宇彻底非人的一瞬间，他又轻飘飘地抛弃了他。这就是欲望的游戏，每一个梭哈的赌徒都是这么被欲望愚弄和抛弃的。之前就吐槽过，凶器都丢了，基宇要么应该立刻返回，要么换个更凶的凶器再下来。但没有极致的基宇选择硬着头皮走了下来。短短的几个镜头切换了一组信息控制，此时我们和基宇知道的一样多，不知道文光和根室怎么样了，在哪儿。此时我们好奇加关心，这个镜头我们和基宇一样只能看到一团黑，但如果还记得马桶方位的观众就知道的比基宇多了。我们猜到这或许是文光，而他可能已经死了，至少失去了意识。此时我们的关心就比好奇要多了，一句话直接暴露基宇根本没有做好杀人的精神准备，他压根杀不了人。原剧本设计基宇没丢石头，但是下不了手。显然原剧本的设计是比巧合看起来要更合理更扎实的，也能反推至少在奉俊昊的思维里，让石头滚下台阶是更好的设计，哪怕看起来像是意外。到这儿观众彻底知道的比基宇多了，我们的好奇彻底被关心取代。紧张啊，说实话我看到这个镜头的时候以为基宇死定了，因为只有天使和成佛成圣的人才会头顶光环。 水石响应的是文光，他利用并抛弃了姬宇，来到了根氏手里替文光复仇。更狼狈的攀爬姿态再次体现这就是底层互害。和很多电影角色一样，非要献祭亲人，这才能打通任督二脉吧。石头砸脑壳的声音且弦乐，这是相当恶趣味了。还是典型信息恐惧，观众知道角落里已经乱套了，看着外头还在歌舞升平，简直焦虑。文光酿的梅子汁，想想当初准备送给谁喝，本来是给岩娇，但又准备递给姬庭和多颂，那么接下来就是姬庭和多颂要倒大霉了。根氏为什么在这儿把柜子推上了？因为他不再打算回去了。曾经他对姬泽百般哀求，让他留在地下室，现在妻子死了，家没了，他只剩替妻子复仇的执念。对他而言，人生已经结束，再也不需要回地下室那个所谓的庇护所了。剧本描述根氏的脸狰狞可怖，又有点滑稽，他额头上的血已经干涸，形成一副骇人的红色面具。我们通过这张脸可以脑补他昨夜在地下室里经历了什么，又是如何挣扎的。穷人的血与富人家的梅子汁不会相容。哎，话说拿这个梅子汁打底去整那个甄嬛传的滴血验亲局会不会有奇效？哎，不是，为了进一步铺垫姬宇没死的反转，于是设计根氏又补了一刀。后期音效强调锋利与危险。根氏在地下室里关了大半个星期，咱们看到的只喝了一奶瓶粥和吃了一根香蕉，然后又被关了一夜。但是面对桌子上的美食，他已经毫无食欲。我一直相信食欲就是生欲，只要还想吃东西，那就还想活下去。这幅画马上就要上演了，真的像虫子窸窸窣窣的声音，配合脸上的血面具，完全非人化的塑造。根氏失去了文光，这个还唯一能把他与人间联系上的根，根断了，最后的人性也消散了。多会的伏笔。根氏对阳光很不适应，